阿弥陀佛，还有两分钟，请还没有回到座位的，请赶紧回到座位上，谢谢。
时间是什么？
为了火车站的问题，他离开了
港的话，他今天去的话，是来还是来走啊？他说他要回新加坡啊，反正就是五点下课，
五点一定要全部
走，
没关系。
他可以，他大，我那个高伟嘛，伊给我四五位，给我四位，给我四位，记得吗？啊，这个不忍心他讲的那么累，我把他供留了。重要的，他把他一些经验心得哦。哦，听我分享一下，我们就高兴得很了。接下来，我们再请他花一点时间，把波罗金的经历哈，再补充说一说，然后留一点时间给我们大家交流讨论一下。好，谢谢老教授。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空性如果把握的，那晓得波罗金是波罗波罗蜜多是证悟空性的一种方向、态度跟那个方法的话，那这样其实大乘佛教大概所谓就大体上方向就稳定了，稳定了啊。所以下面心经你们下面讲那个第二经文的第二段啊，经文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生理元素。那么受想行识是心理元素，就一个色跟心，色法跟心法，这个都是凡夫经验的世界，我们都是有这个色法跟心法都知道。那这个世界整个构造起来，在一个凡夫的眼中，它叫有为法，有为法的现象，它是幻，本质上是生灭生灭生灭这样幻象，但是凡夫把它看作实体，没有生灭的那种感觉，没有自觉，那么所以就那个身口意所做出来的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然后别人也看成别人是一个固定的实体自我，在这种执着之下所做出来的事情叫做造业，叫造业。事业的业，是你就走业走业的这样，业有善有恶。但是你如果说我执不破，法执不破，那么尤其是我执不破的话，那么永远是用自我中心来做。这种执不破的话，你再做什么善业都不能超越超越轮回，超越三界。所以解脱的方向就是破执，破执以后就是空性，就证悟空性。那证悟空性有一定的方法，要用般若波罗蜜多。所以等心经其实是念出这个，那么总要有个切入点，切入点在哪里？就是从有为法这里切入。有为法这色受想其实最接近我们的色受想，从这里切入，抓住一个点。那有修行方法哦，那怎么修？有修有行嘛。那么修先从内证，内证要般若波罗蜜多证悟，就是传统中国佛教就是开悟，开悟。你要开悟要有一个切入点，有个切入点，修到一定的程度你才会开悟，就是般若波罗蜜多会证得空性，那是一定要有个切入点，要有实修的过程，然后到一定的程度，就开悟了。就这个是一个基本上的原则，从有为法，就凡夫所见的眼耳鼻舌身意的对所对的色声香味触法，这个生活圈里面的一切任何东西，不一定全面，就抓住一个也可以。你用这个做切入点，用不执着的心态，就般若波罗蜜去修。基本原理其实是这个样子，但是每一个不同的宗派、不同的师傅，他有一套方法，把你导引进来，让你那个障碍比较少，障碍比较少，然后让你修行的条件会比较好。这叫培福，培福就是除障跟培福。在修行的过程里面会面临到这个，但是切入点是从有为法切入的。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楞严经，不管怎么样，他有人说他是中国人造的什么，他里面所提出来的25种圆通，或者是那个维摩诘经有入不二法门，他的切入点其实都是有为法，都是有为法。从现实的那个感官的对象的一切，甚至心理或者是物心或者物，那做都是有为法，有法切入，那有一套的方法，按照般若波罗蜜多这个方向，然后再修下去。那么这个设计是空性，设计是这个主要是讲那个色跟空，色法跟空，空性或者是受想性，心法跟空性，这有为法跟空性，它其实那个是有不一不异的特质，它本质其实是空性，但是在空性的基础之下，它幻化出来。虽然这不是本体论，而是不应该这样讲，就是在那种基础下，它才有幻化出来，缘起法嘛。就这样，所以他第二句其实点出眼前的一切现象都可以当做你修行的切入点，那就看你的师父怎么教了，或者你把握到什么。等一下我们如果有时间我会介绍，在《大圣本生心地观经》里面，他认为是从心切入，还有观心品，观察的观。所以这个回答一句话，就是很多人讲，你讲心经讲了一大堆，念了一大堆，到底怎么修？它既然是修行的一个基本原理的见修心果的典范，那么怎么修呢？譬如《金刚经》，金刚怎么修呢？总要有个方法嘛。我们个人的修，先证悟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不是先用般若波罗蜜的这轨道去证悟空性嘛？证悟空性就可你的心进化转换以后，你再来其他同时并进的来修，所谓培福嘛，修福嘛，就布施、布持戒、忍辱、精进这些也一起修，在空的基，在般若波罗蜜的心态之下，就不执着的心态之下，继续修福、修慧嘛，就这样。但是慧是个人的功夫了，个人功夫，所以功夫一定要做。现在显教被批评的比较多的，就是没有功夫了，或者功夫不显现这样。那么他所谓功夫显现是什么？就是他证悟了没有？就是一般会觉得藏传佛教为什么现在一大堆人去信？因为很多人婆现在在说，哦，他已经什么证悟了，是活佛，是什么什么什么这样。那么他境界怎么样，我们不晓得。 但是至少他朝这个路子走。那个现在当然是也有人专门在骂藏传佛教的，我也知道那个什么正觉什么什么会，他专门在骂那个，是是是，他也出了一本书骂我，我写了一篇六七百字的文字，他写了一本书，那么他藏传，但是藏传佛教我觉得他当然有一些缺点，那个印顺法师他也讲到了，就是。那个他有一些缺点，比如说偏离，他以正常为先，信义为主。比如说，那我比较喜欢的一种修法叫大手印。大手印的本质就是保信论，就近一圣保信论。保信论是用印老的说法是正常为先系的。那印老是认为正常为先系比较偏离，比较偏。我想这个，我想弘一师傅有跟大家经常讲的这个。但是藏传佛教也有一些优点，他有林马派有一些缺点，萨迦也有一些。但是噶举派人稍微好一点，他的优点是什么呢？一直衔接着见修行果这个路去做，他有一个道理，这个道理那个在那里了，他就要解决了说这个道理要可以修出什么什么东西，修行要怎么修，果位是什么，他们有一套方法。当然显教站在显教的立场会觉得你那一套修法那一套过程有些地方可以检讨，被认为是偏离了一些显大乘显教的主轴这样。但是基本上就优点来讲，他抓住大乘佛教或者甚至于声闻佛教的那个，就你佛教是修行为主的，修行为主的，那有见一定要有修有行，然后就有果。那如果说长久以来都没有修没有行没有果，这就像大集经所讲的五坚固说，五种，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就五不同时代，第一个解脱坚固，就解脱的人特别多，在下一个时代过了几百年，解脱的少了，那个禅定的特别多，还有一些修禅定的，修禅定修禅观行，到最后那禅定的少了，解脱的也少了，读书的特别多，读佛书的特别多，到最后连读书的也少了，大家去盖庙，所以最后一个是连盖庙也少了，变成骂来骂去。所以这五坚固就五种特质，一个是解脱坚固，解脱最重要最主要的，还有禅定，第二个时期是禅定，第三个阶段是读诵多闻，就读佛书的，但修禅定的也少了，解脱的也少了。第四个是那个。也不读书了，就盖庙，就四塔坚固。这有一部书叫《大集经》，最后一个是连盖庙也没有，就骂来骂去特别多，因为庙都现成的，这个庙骂那个庙骂那个庙骂，那这个师傅呢就叫斗争坚固，所以这叫五坚固说。这在印度大乘佛教已经讲的就是佛教的发展，它有时候会这样，有时候会这样，但是我觉得也没有那么悲观，就是越来越坏。我看从台湾呢，我从台湾得到一个很大的那个鼓舞。台湾这佛教的整个发展，像印老思想是正统正派的大乘大小乘佛教，佛教精粹的那个思想的凸显，这凸显没有几十年，印老的思想在大陆不太流行的，就他来大陆以来台湾以前呢，在大陆其实知道他的不多，那个时候。那个吕澄的，当然大家知道太虚大师，知道吕澄，这吕澄的名气比印老大很多，但是印老的那个整个成就几乎是在大乘大师建立起来的，而且它的重要性也是台湾的佛教徒把它那个认清出来的，所以这个我从这个佛教从明清就衰了，在台湾做博兴发起来。我觉得那个近百年的有个昭慧法师也主持过一个宗教学会啊，他那民国一百年的时候开了一个学术会，他找我去做主题演说。那我就讲说百年真的是百年来的那个汉传佛教在台湾这里面的是一种非常奇特的发展，真的是台湾奇迹，真的是台湾奇迹，在很多地方都凸显出来。所以就这一点来讲，佛教的衰落不是一直衰落下去的，他有时候可以复兴的。就是他是这样下去可以上来的，所以也不用那么悲观了，不用那么悲观。 那么这个是扯得稍微远一点。这但第二个经文的第二段其实就讲那个修行是要从有为法切入，从有为法去透视它的本质，也就是透视它的空性。我们平常凡夫看的有为法是幻象，所以不是实相。那透视空性就是见到实相，见到实相就见到空性，见到实相你就是真正修行，在自我的功夫里面你有境界了。又进去了，这样，然后再不断的一步一步上去，这样。那么经文的第三个阶段是，我们说证无有证无实相，刚才讲的用无分别智证真如。那我们说根本智证悟到真如实相的时候，证悟到空性的时候，全部这个相会整个会泯灭掉，这六相不现，六相不现。我在这里那个经文第三点的第四，一二三四有没有？《华严经》大家有没有看到啊？这里面也引《华严经》的那一段话啊，最后一段：相与无相无差别，入于究竟皆无相。这个用那个变法法性论讲，它就是无分别智，就是般若波罗蜜，根本无分别智证悟的那个第一个境界，证悟到一切相它的幻象不现。就进入这个境界，相与无相无差别，那就是到最后就无相境界，就空性的境界。但是要弘法利生，就必须有再产生第二个阶段的方便智，由根本无分别智产生厚德智，那厚德智出来，你就开始弘法利生。这样，那个时候可以看到外面有相、有人、有众生，但是这个相他知道它是幻现的，它是生灭变化的这样。所以这个经文的第三段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这是讲诸法实相的实况，空性就是诸法实相，也你可以说它无为法。无为法很重要，大家诵金刚经，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为什么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那么你这个话有点跳远了，其实用梵文的原意，《金刚经》里边是，那个用玄奘的翻译本，他一切贤圣，为什么他们叫做贤圣？是因为证悟无为法而得图显，他显现出他成为贤圣，是因为他证悟无为法，所以证悟无为法就变成贤圣。什么叫无为法？就空性，也叫真如。空性的另外一个名字叫真如，这是《变装辩论》里面讲的。也叫实际，也叫真如，也叫无相，什么，这都是空性的那不同角度的观察啊。所以那个这里面讲的就是实相世界，实相的状况。所以这是空中无色，这一切都无，好的也无，坏的也无。在空的境界里面，它不是一种相对的无。什么叫相对无呢？比如说我这里有一个那个眼镜盒子。那边没有眼镜的盒子，就一比较，这叫相对的无。绝对的无是说，这个有跟无，或者是这个有后来被拿走了变成无了，或者是坏掉了、烧坏了或者什么变成无了，这就有变无。这个有变无是生灭现象的过程跟传递，在这个生跟灭有变无这个一连串的轨道的底层。有一个空性在，所以空性不是这个本来有后来没有，这个叫空性，不是的，这个都是有为法，有为法的生住异灭，灭也是有为法，有为法的生住异灭的灭也是有为法，在生住异灭的底层有一个无形的原理，它容许你不断的缘起现象不断的显现，因为有空性，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所以不断的显现，是这样。那么那个空性，那个日本人把用一个现代名词把它叫做绝对无，它不是相对的无，是绝对的无。这是日本的京都学派，这是在几十年前日本非常重要的一个，它不完全是研究佛学，但是它这个学派是二十世纪那个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学派，以京都大学为主的，它叫绝对无。他那个发明了这个名词，这个名词其实就是空，就是真如。他从空跟真如跟悟的境界 实相境界所引发出来的一种哲学概念。那最早是西田日本的一个哲学家叫西田几多郎他创立的。那这个话我想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空性。空性不是说相对的，它是绝对的，所以不能讲说它是一个对象，它绝对不是一个对象，它不是实体，它没有能所，在那个地方没有能，一有能所就涉及有为法。所以这里面那个讲空的状，似乎诸法空相不生成，空中无什么无什么，这些都是绝对无，讲空性的状态，就空性。你证悟以后，证悟以后，那么你的心呢，就进入那种状况，那种境界，是一种绝对无的境界。但是可不可以弘法利是照样可以。这个时候，绝对无又叫做无为。你心守住无为，人家骂你，为什么叫八风吹不动？刚刚讲，因为守住无为嘛。你骂我，我生气，那是我已经把自己个体化，把对方对象化，于是我就是在有能所，就是有为法，就变成凡夫层次。那我心守住物的层次，就是无为，我超越了嘛。所以你在骂的时候，骂说南极妇你乱讲，你王八蛋，你什么什么，这个骂我都觉得说，有一个现象，在空性的现象，有无穷性的发展现象，有一种缘起，让有一个人觉得这个所谓名字叫做南极妇的这个生命结构体，他叫做王八蛋。假定是这样，我不会觉得我受欺负，因为心守住无为，在无为的状况里面。所以证得无分别智以后，就是进入这个诸法空相。当然没有所谓的我是荣誉啦，我要守住了，我要耻辱了，这些概念都超越。因为荣誉也好，耻辱也好，这些是有为法的状况。不是说有为法完全错，有为法也有善法。但是我刚才讲过一句话非常重要，就是你那个大修行般若波罗蜜是修生命问题的，是生命问题。是解决生命问题，它不是生活问题。我们说谁在侮辱我，我受到我的尊严受到，这都是生活问题。生活过程里面，我受到侮辱，我受到推崇，这都是生活问题。一个守住无为境界的人，这些生活问题他不会放在眼里。所以他，我说，那他要求的是为什么呢？因为他要进入一个生命的一个永恒和谐的境界。用永恒也不太好。用永恒好像有为法的话，但它类似是这样有永恒和谐的境界，这样在自我方面是这个样子，这个叫无为境界。所以非常高，那个境界非常难懂，非常难懂。而且稍微讲稍微差一点，你就会讲错，又变成有为法的有执嘛，有所执。但是那个这样来理解，你才晓得说是空中什么什么什么，因为这叫根本无分别智，证悟真如境界，证悟空性的时候，他的那个时候的心态是这样的，那个时候心态是这样。那这是修行的境界，所以六相不现的。我们再简单的讲第四点，经文的第四。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菩提萨埵是菩萨。菩萨依般若波罗蜜多去修般若波罗蜜多，修般若波罗蜜多要干什么？要证悟空性，要证悟你真正生命的实相是什么？要证悟生命的实相是什么？证悟的生命的实相，证悟了以后，你就是中国人所谓讲的所谓的开悟了。开悟上有深浅，不是说开悟了就成佛，不是的。那个六祖慧能，那个他师父给他衣钵以后，他躲在猎人堆中十几年了，为干什么？干什么呢？他那个悟性不断的在深化，不断在扩充。因为你证悟空性以后，你如果没有好好深化，没有好好扩充他的犹疑性，你没有让他稳定住的话，你守不住也会退的，会退的，会退下来的。所以他守住，他是个宗教天才，他十几年他最后守住了，最后出来到广州法性寺开始说法，那个时候稳定了，稳定。所以修行过程有这个，不要说这个人开悟了怎么还这乱七八糟，因为他退转了，很简单嘛，这一点都不惊讶。我们看到没什么了不起，那这个师父好像以前修得很好，现在怎么变坏了啊？没有，很简单，他修他退转了，他退转是什么？有因缘嘛，一定有因缘的。 或者是 他的稳定性没有守住。我自己也做过一些试验，我觉得什么我这阵子我要修忍辱，我在修什么什么，你想想，但真的是不容易守得住。你以为是我刚才讲过那个例子，大家知道，你以为你守得住，其实你不一定的。所以到一定的某种程度，你才稳定得住，这个进入佛教所谓的不退转地，包括信心都会退转的。我以前有个学生，当然也不算学生，常听我的课或者听别人的课。他后来碰到他说蓝基夫很不好意思，蓝老师，为什么？他现在改信基督教。然后我一点都不觉得惊讶，就是他的因缘嘛，他的信心不稳固嘛，然后他因缘错综复杂又把他拉去，就是这样。那在我们看经文第四，以无所得故，以在无所得这种一切法都没有自性不可得，就一切法它没有独立永恒性，它那个是那个会生灭变化的，它是缘起，它是无常的。在那种一切有为法，这个一切有为法就是现象界的一切，它基本上不稳定，它会变化的。在这个基础之下，就是一切皆空，空性的意思是这样，在一切皆空，你就无所得。就空的境界，没有能取所取，没有能取所取，当然没有主体客体，当然没有无所得。在这种情形之下，在这个基础之下开始修行，修什么？用般若波罗蜜多的方向去修空性，修到最后可以得到心无挂碍。那是不是每一个人修，你会觉得说我按照这样修了，然后呢还是有挂碍？那还没修好，很简单，你有挂碍就还没修好嘛，修好了就不会有挂碍，或者你方法不对嘛，就是这个样子。那个无挂碍无有恐怖，主要是正的涅槃，正的涅槃还不是正的菩提。在佛教大乘佛教兴起以后，他认为他有点分别，说正的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大乘佛教，正的涅槃你小乘就是正的涅槃。正的涅槃可以解决你的生命问题，可以超越，可以不轮回，但是不能度众。后来的大乘佛教就增加了一个正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他成佛以后正的阿耨多罗三藐，他可以有动能，动态的能量，动能他证悟以后根本无分别智，证悟以后他成就的佛身，佛的身体的佛身是无相的，他叫做法身。所以法身无相，我们《金刚经》或什么都经说啊，你看到佛，若以色见我，一生求我，世人心心到不能见，那就法身本来就无相。那无相为什么显现相给人家看？那是报身跟化身。他本来比如说他自受人身是报身，结果问题来了，报身呢、我们看不到，就是我们业障重的看不到。大家不要怪佛菩萨为什么变一个业障重的那个让我们看不到的像，是因为我们业障重。我常常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放贝多芬的音乐，放江蕙的音乐很好听的吧，你给蚯蚓听看看，蚯蚓听不懂啊。不要笑，蚯蚓也有佛性，它也是众生啊。你给蟑螂听听看，它会飞，它看到声音很吵的就飞走了。所以他的感官，他要接受一个外在的信息，他那个能力，不同的众生是有不同的差异性。所以佛报身出现，有些知优生看得到，可以听佛的报身说法。知优生就是初地以上的菩萨，初地以上的菩萨，他修，净化内在的那个执着，净化内在的障碍。就他的生命的那个，虽然他还没成佛，但是他那个时候的能量，他已经可以看到佛的报身了。那佛知道我们这业障深重的人看不到，于是就另外实现一个给那个放牛班看的，我们这些业障深重的放牛班的，那他变化就是化身。化身用大乘佛教的解释有两种，一种是不定时的，一种是定期。定期的就是在西藏印度2500年前的那个悉达多太子，这是他化身。在大乘佛教里，他不是最早的佛身， 在《法华经》里面清清楚楚的，就说早就成佛了。那在印度成佛，那个不过是一种视线，那就是化身，那我们看得到。所以那个证悟三世诸佛一般若波罗蜜多所证悟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证悟那种情况。这种成就三身，当然佛教有演化，大乘佛教有一些演化的那个痕迹。但是这种三身的思想，我觉得非常好，用这样来说明为什么大圣超越小圣，小圣证得阿罗汉果没有三身呢？阿罗汉，你证悟阿罗汉以后，他就进入永恒的自，简单讲的难一点，自我享受吧，享受法乐法喜，他生命是绝对的稳定状态这样。但是他没有动态的能量出来帮助众生，那个来帮助众生解决问题，因为他还没有修这个学分。另外最重要的，这大乘佛教从这里可以看出大乘佛教的一个特色，他没有发愿。小乘佛教不要发愿的，小乘佛教也不要发菩提心。大家知道发菩提心是大乘佛教的那个特色，他是发出离心的，比小乘佛教更前面更初级一点，就是刚才讲的发增上生心嘛。来生比今生好，那我说第一类佛教徒比今生还少，只求最生的现实效益，消灾延寿这样。所以佛教的佛教徒的要求跟愿望其实有很多等级式的。那么大乘佛教是最高，心经最讲的是最高的，是成佛的。成佛的境界就是将来你成佛以后，你的心安住在空性无为的状态里面，但是有那个动态的能量，有这个基本能量，这个基本能量可以推动你，让你变成报身化身，来不断的救济一切众生。所以他有这个能力，为什么他有这个能力？他修来的，他有修学分呢、啊，有修这个学分，最后毕业才有这个成果。阿罗汉不需要修这个学分，阿罗汉就是修一个自我断烦恼，解决我自我生命问题的这个学分，他修完了，他满足了。但是要帮助众生正果以后，譬如说阿罗汉涅槃以后，那个要在那个救众生，他没有那个本事。那个本事什么时候修的呢？因为在发菩提心，就是刚刚初期做佛教徒发菩提心就开始要修了，开始要修，就不断修了出来，一生又一生，一世又一世，所以叫三大阿僧祇劫，三个非常久远的那个时间。用这个来表示你发愿以后修菩萨道是不断的要千辛万苦去做的。这个所以我常常讲说，大乘佛教真的是全世界我所知道的宗教里面，它宗教情操最高的，宗教精神最可敬佩的，佛的伟大应该在这里。那个我个人的体会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关于在无所得的基础，就空性的一切都是缘起性空的基础之下，没有自性的基础之下，在这个基础下，你用跟空性跟无所得相应的那个态度，就是般若波罗蜜，用这样的般若波罗蜜去修。当然另外还有一些技术性的方法，这技术性的方法后来各宗派有各宗派的自己的研发出来的产品，那有不同宗派，有不同宗派的，那天台宗有天台宗的方法，密宗有密宗的方法，那么禅宗有禅宗的方法，这样，那让你悟到那个空性，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讲在这个基础之上，表示说那个般若波罗蜜啊，在这种空性的无所得的基础之下，可以证得涅槃，也可以成佛，就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下面那个最重要的是那个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这句话我常常讲给那个很多同学听，因为很多同学念佛以为到阿弥陀佛那里就证悟了，尤其日本净土正宗他强调说去了以后就证悟了，就成佛了。我觉得这样的话，那不是释迦牟尼佛不是变成比较笨吗？他就差阿弥陀佛差太多了。因为你到阿弥陀佛那里去一下就成佛了，那在释迦牟尼佛还这么辛，在释迦牟尼佛的娑婆世界这边还这么辛苦，就不是的。按照般若波罗蜜那个这个心经里面讲，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三世是过去现在未来一切佛，还有前面讲的菩萨都要修般若波罗蜜多。但是你没有修般若波罗蜜多绝对不能证悟。但是问题在不同的老师 不同的师父、不同的佛陀，也许他的方法不太一样。像《维摩诘经》里面有一种叫相机如来，是那个他在那是上方的一个佛陀，他专门怎么教？怎么教呢？就大家都坐在打坐，坐在树下，然后佛陀就用神通神力。于是，比如说我坐在菩提树下，我就闻到，哇，这是五号香水的味道。那有人说，哦，这是郁金香的味道，就是这大家开玩笑，就闻到不同的香味，这是香气出来发下来，用神通放出来的，结果你就有不同的物的那个切入点。所以这样的教的方法跟我们娑婆世界不太一样，那么不同的佛陀他的方便善巧是不同的，但是一定要透过这样的修行、这样的禅观，然后进入证悟空性的这个阶段，一定要按照无所执的般若波罗蜜多这个态度，这一定的，这三世诸佛不能变。在那个无量寿经专门讲净土信仰的无量寿经根本圣典，它里面讲人间修一天一夜，有没有大家？大家记得，在等天上修好久了，就百年还是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人间虽然那个整个情况各方面不好，但是那个刺激你的修行毅力的那个机会比较多。你要布施，也有人让你布施。在天上，每个人都比你有钱，不需要布施，就不需要你布施。这当然开玩笑的，就是你就变成你那个行六波罗蜜的机会不多，而且那个真正要证悟人间的条，虽然说障碍比较多了。障碍比较多，但是优点也不是没有。所以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在秽土娑婆世界的秽土跟那个阿弥陀佛的净土一样要修般若波罗蜜的。我在另外一本书叫做那个观世音菩萨受记经，观世音菩萨跟大势至菩萨受记，被佛受记说将来会成佛，在阿弥陀佛去世涅槃以后他会成佛。这里面有提到一点，那个他们要为什么观世音菩萨会变化万端来教来救众生啊？因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而为说法。这个普门品里面讲，那普门品没有讲说他这个功夫从哪里学来的。比如说郭靖的降龙十八掌，他第一招是亢龙有悔，大家知道吧？这四天英雄传的那亢龙有悔，他是洪七公教的嘛？那是这样，就总要有个来源。那么那个观世音菩萨他为什么可以变化万千的救众生呢？因为他有一种叫如幻三昧，这如幻三昧是有一种功夫要修的，也是禅修。修这个以后，当然在空性的基础之下，然后无一止状态，就是空性的基础之下，然后去修，那修禅定，然后引发神通。佛教的那个神通，它都是以般若做基础的，所以它有慧在里面，不只是纯粹的定学。然后修到最后，他就有证得如幻三昧，于是他就会变化千变万化来帮助众生。所以在净土也那个经典里面就讲说，那有没有跟观世音菩萨学？有啊，他说很多人在当地的净土人，很多人都跟着那个观世音菩萨学这个如幻三昧。这表示说，在净土里面有很多法门，就不断的要学的，不是说你念了阿弥陀佛念去了以后就解脱，不是的。去那里还要修学分，还要学习，还有种种那个训练啊、禅关系还是要的，只不过他那个环境比较好，他不会为22K 或者被解雇，没有这个问题，没有这个。还有另外一点，就是他们那边没有三恶道嘛，我们这边就是有三恶道，就地狱恶鬼畜生这样。所以三世诸佛皆依般若波罗蜜，这个不可改的，这个几乎是大乘佛教的有通力。那个阿弥陀佛那里也是大乘佛教，所以他也不能逾越这个准则，逾越这个准则啊。那么最后经文第五就是一种对于那个般若波罗蜜多的一种赞叹、赞美、赞美。所以故事般若波罗蜜多是大乘咒，用印度人心目中一个很厉害的咒语的话的名词来赞美般若波罗蜜多，意思就是般若波罗蜜多非常重要，非常厉害，你修般若波罗蜜多可以达到很多神奇不可预测的效用妙用这样。那主要的意思是这样。最后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这个是梵文是这样，嘎嘚嘎嘚帕拉嘎嘚帕拉三嘎嘚布提梭哈，嘎嘚嘎嘚就是去吧去吧，到彼岸去吧。 到彼岸去吧，是波罗嘎的，就到彼岸去吧，或者向彼岸去吧。那波罗僧伽的那僧就是僧团，就是大众的意思。三伽就是大众，就大家都到彼岸去吧。啊，菩提萨婆就是一种祝愿或者祝祷，我祝祷说，祈得大家都能证得菩提。这娑婆是一种有一种祝祷词了。所以这揭谛揭谛波罗揭谛不是这个揭谛是用国语的北京话的发言，其实它跟那个嘎爹嘎爹不太一样。那你说用台湾话念就像比较像嘎爹嘎爹波罗嘎爹，是不是比较像？那个台湾话、广东话、客家话这三种中国的方言呢，比较接近古代的古韵。北京话是近几百年才在北方的方言才那个，北京话不太标准。北京话虽然蛮好听的，但是不太标准的原因就是因为它里面把那个入声字全部破坏掉。北京话没有入声字，这是平常去入那个入声字，所以那个在台湾话都有，客家话也有，广东话也有这样。所以这个最后是这样。那么最后我跟简单的举出一些例子，就是你说观自在菩萨证悟那个用般若波罗蜜多来证悟空性，现在可不可以修？有没有方法？什么地方可以提供一些方法出来？我简单举几个例子。第一个，对不起，要举到大那个藏传佛教。藏传佛教我以前修过一些，但是修得不好，修得不好。那么但是有接触了一些藏传佛教的四大派里面，那么我觉得噶举派的大手印，我刚才讲过，他叫大手，就是在金庸的小说里面，手印是一种打架的拳法，其实不是。大手印是大印的意思，它是一种禅修的方法。这禅修的方法其实就是证悟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多证悟空性的方法。它有一套，它经过印度后期密教的一种那个装饰或者是加工，最后变成一种方法。现在藏传佛教里面噶举派的，就包括去印度的大宝法王，那他们就修这个，就修这个大手印。这个很像显教所讲的般若波罗蜜多来证悟空性，不过我刚才讲过了，他的思想基础是真常唯心性。如果说你坚守这个印老所主张的性空唯心系的话，那这样就好像有点距离。但是如果说不太计较，那可以说修修看，最后就是好像不要执嘛，不要执着。那这样可以尝试一下，就是大手印。这个大手印这种修法，我觉得为什么会介绍给大家？因为我在显教的一本书，就是刚才讲过的叫《大圣本生心地观经》里面，没有黑板。大圣啊，大小圣的本生就是前生的意思，本生心地观经，心地球的地，心地是心这个原地，心地观经就观察。你修禅修的时候要所缘境观察观这个心，它有一品叫观心品，接着一品叫发菩提心品，接着一品叫成佛品，这三品贯穿出来很像大手印。那么我推测它里面也有咒语，所以我推测可能是这个大圣本身心理观经这部经可能出现的比较，它唐朝才翻译的，可能出现比较晚，这部经可能啊有可能是在印度密教开始兴起的时候，显教徒把密教的方法吸收过来，然后做一种酝酿跟安排做修行。他告诉你说你要怎么样观，要我们刚才讲说修证悟空性要从有为法入手，有为法要色受想行识，这都是啊。他建议从心就是受想行识，从观心入手。他也有手印，他有咒语，他有一些方法。那这个方法但可行不可行，依照这样证悟的有谁我不晓得，不过这个经典里面明显的讲出说你要证悟的方法，这个是这个从初学慢慢进入，那切入点就是关心，到最后接着第二个阶段是发菩提心，而且观月轮，就是月轮观，把这个心呢看作是一个皎洁无比的圆的月亮，这月轮观密教也修，然后慢慢扩大这样，那用心的 本质空性的无垢，无垢就非常清净，无垢那种无垢性用月轮来象征，把导引你的心对月那个有为法的月轮的观想慢慢慢慢融化掉以后，让你的心进入一个绝对净化的这种境界，让你进去那个境界，于是你就知道我在担心，我在嫉妒，我在吃醋，我在高兴，我在这些都是有为法，都不是心的无垢的本质。然后那这些现象，这些都是外在幻现的有为法。然后你学习守住这个无为的心的无垢境界，我不想这样讲，大家可以理解啊。他就是他的修行法原理就是这样，他的见修心果，他的修怎么样修，他有一个结手印结什么那些，那一步一步这样嘛。还有五种三昧，这五种三昧就是修禅定禅观行，我在观月轮的时候，慢慢一个境界两个境界升，从初步二步就像修禅定初禅进入四禅一样。他五种三昧，三昧就是三摩地，就是禅修的一种定学方，用定学来修般若波罗蜜的，他修月轮观，修菩提心观，这样修到最后，你就会进入一个比较循序渐进，都是由浅入深，到最后一个比较精深的境界。所以这个是大圣本生心地观经，他提供一个这样的方法给我们做参考。不一定要走这个路子，但是他至少他有开告诉我们说大概怎么修，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来了解说我们怎么样证得证悟空性。第二个是那个，其实第三个就是那个我比较喜欢的宋朝的禅宗大师莫照禅的提倡者弘智正觉，我很喜欢弘智正觉。我常常跟我太太开玩笑说，我可能宋朝的时候可能在弘智正觉的庙前面卖菜还是怎么样。所以总觉得这个师傅很印象非常好。我讲一个很对不起的话，我不喜欢大慧宗稿，但是大慧宗稿的看化禅呢，他是现在全世界都很流行，莫照禅很少人学。莫照禅所讲的那个莫照的方式，其实跟大圣本身心的东西很像，很像，很接近，跟大圣也有点接近。我大概个人也不晓得怎么比较倾向这个路子，这是我找到的那个现实都可以找到的三种切入那个空性，也是修般若波罗蜜多的一种方法，等于是心经的现代实验。你要心经的境界怎么修，不是说完全不可惜，而是说有一个方法，那么它提供了这些线索。那我们可不可以修呢？我不晓得，因为我在这方面没有什么成果。但是他第一个大圣本身心的观念是佛经嘛，至少印度人大圣佛教徒认为是他是佛说的，他这样。另外弘智正觉他是宋代的高僧，真的是典型的高僧，我最佩服的高僧。那另外大手印也是在藏传佛教里面比较被世界佛教界好像比较那个缺点被认为比较少的一个宗派。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不好意思，有点超过时间，不好意思，谢谢，大家谢谢。
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还有一点到五点吧，到五点，因为我是主持人，所以上来。今天呢？蓝老师在这么百忙中啊，特别播控啊，来到我们慧理讲堂做这个专题演讲。我请我们谢学长水龙机制在联络的时候啊，我说蓝老师要讲什么题目都随蓝老师自己选择什么题目，所以今天的这个题目是蓝老师自己选择的。那么水龙学长说，蓝老师现在年纪比较大了啊，年轻的时候都在做习俗啊。而且慢慢回归到信仰的和实践，所以我年轻的时候跟我们蓝教授的演讲都是学术语言，
对对对对。
啊，今天我听的呢都是信仰的体验的语言，信仰体验的语言啊。因为我早期比较年轻的时候觉得蓝老师是一个学者，未必是佛教徒啊，但是学术很渊博啊，这是大家公认的。 但是今天一听起来，他像一个学佛的人呢、啊。而且最后还讲到这个体验的方法啊，体验的方法，哎、啊，随着人岁的增长，生命的体验就越来越不一样啊。所以他在今天呢，特别提到说，佛法不是在处理生活的，是处理什么啊？生活的问题。哎，他讲一句话，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啊，说现前的一切现象都是修行的切入点，啊，这实在是非常好。啊，行自坐卧啊，见闻觉知，一切现象都是我们修行的这种切入点。然后蓝老师提到的这个修行呢、啊，啊，有从这个基本原理出发，还有进阶的这个果位，还有终极的这些果位，这些都提出一种脉络、一种次第、一种系统。哎、啊，我们是在很感谢蓝老师的，尤其他提到这个六度的修行啊，说前三度这种修行呢、啊。要在人际互动的动中、关系中去体验、去修行，哎，这个实在是好，真的是如此的啊！所以最近有一个年轻的，我是说他要去闭关，要去闭关，也是湖远毕业的，他来嘉义也找过我几次啊，他好好去闭关。我说你闭关不错啦，但是有闭关是闭关的修行，但是在生活中、人际关系忙碌中的这种生活，是不是也是这种修行啊？就像南老师今天提到的，这是在啊，六度上面的前三度，要在人际关系动态的人的互动中才能去体会啊。那么自己的独修啊，躲起来呀、啊，那个是那个是啊，禅定啊、般若啊，这个会方面的这些，这都是南老师的今天依他从年轻就热心文化、热心学术，然后热心宗教。尤其最后主轴都放在佛教的习俗啊，回归到今天上来听他这一席话，真的是啊，法喜什么充满啊！接下来还要广播一点时间啊，大家蓝老师来啊，今天问他什么问题都行啊，他涉猎真的很广啊，涉猎真的广，学术渊博。好，谢谢大家，
谢谢
蓝老
师。大概跟大家报告一下，我这个。早期二十年，民国五十年开始接触，开始研究佛教啊。那么大概前二十年专在中国佛教史，后来十年左右，跨越到世界各系统的佛教史。那我在大学开一种比较佛教史，类似佛教形态学，所以世界各地以中佛教史我比较那个中印佛教史我比较熟一些。那藏传知道一点，日本知道一点。那么，但是我比较这个是一个第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我大概花了将近十年时间专攻，在大学里面开日本佛教，台湾的大学里面比较早开日本佛教，大概是我在佛光大学硕士班开日本佛教，所以另外这退休以后将近十年，就是我就学习。追随弘一法师，还有很多师父，就是希望那个尽在死以前，希望尽我的能力弘扬大乘佛法，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大乘佛法我也非常有兴趣，我非常喜欢，非常喜欢。所以我的意思是讲这个意思，大家如果有问题，日本佛教我还算比较熟悉一些，还有大乘佛教或者是大概这些，其他方面就不太懂了。
大家把握时间吧，把握机会，难得
到来，好。两个小问题啊，一个就刚才蓝老师，刚才蓝老师讲说，那个《般若行经》都是由我们五代人那个那些学者，他们从《大般若经》里面的片段啊，才有这个《心经》嘛，对不对？可是我是比较那个。很早很早以前就有一个印象，我不晓得蓝老师对这个看法，就是说，之所以会《般若心经》流传，是因为玄奘大师去印度取经的时候，在从我们这边去到那边，九死一生，种种生死，都是观音菩萨教他念《般若心经》，所以他这样子才这样子流传下来。我一直深刻记得这个典故，所以我们就一直在也传下来，这是第一点。那我不晓得蓝老师对这个看法是怎么样哈、啊？我等一下就叫一蓝老师。那第二个问题是，刚才蓝老师有讲到说正悟的问题，我们显教比较没有这样，藏传那些仁波切什么什么，他们在正悟这方面都比较有成就嘛。最主要他们是靠着见
见修行佛这样子来那个。那如果既然是这样子，我就一个很纳闷的问题，应该藏传都不吃素，这是大家众所周知的。那如果说是在他们印度是地缘关系、环境关系，那我们还可以接受。可是我就有很多现在，就像老师刚才讲的嘛，很多人台湾很多藏传佛教，明明我们台湾很方便吃素，很方便，他不但不吃素，还甚至就叫人买荤的到他的道场里面去煮来吃，尤其是人多去啊什么什么的，这一点我就很纳闷。既然是获得见修行果，那我就很纳闷，那这也叫修吗？对，慈悲心就不够了嘛，我们都知道。那第三个问题，刚才老师讲的那个大圣本身，大圣本身观音心经那个，那三品啊，一个是观音品，一个是持，因为很多人在就是他们
发发菩提心品，
你简单快讲，时间不够啊。
我以为年纪很大了，刚才三个问题我都忘掉了。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简单讲。
我玄奘大师去印度啊，
那个心经我不是讲中国的片子，我是说我有一个美国朋友，在美国康乃大学的教授，他的太太是印第安纳大学，他有一篇论文说心经是中国的，我不承认这个，我不相信这样，但是是我认为他是印度的。那个祖师啊，在般若经流行以后，印度的一个师傅把它编辑起来，是印度，所以不是中国的，这不是中国人这创作。
是那观音菩萨叫他念才解围
城国祖师。哦，那个事情是啊，那个是那个先不没关系，先传到中国来，然后玄奘大学那玄奘师傅他那个念的是早期像鸠摩罗什啊，很多古代的人翻译的。哎，是这样。那么吃素的问题是这样的。
哎，我自己看了那个《西游记》小说，你是
不是？没关系，那个我是简单回答一下。那个藏传佛教应该这样讲，每一个佛教信仰集团啊，那个北传也好，南传也好，什么都有好有坏，不要把藏传佛教说全部都坏，我想这个是不合道理。那个就像我们北传说南传不行是小圣，小圣说我们北传根本不是佛法，大圣非佛说，这样骂来骂去就变成所谓的斗争时那个坚固时代，那么所以藏传佛教应该有好有坏。我觉得我看过的一些修行者真的是不管他修的路子，也许是印度老师不同意，但确实是非常努力在修，像以前卡卢仁波切。有个考虑嘛，那真的是没话讲，那个非常。那另外他们不吃素的问题是这样，那个吃素在印度早期，那个这样讲，我想老师也不知道，就原始佛教是不一定规定吃，要吃三净肉，是到大乘佛教的时候才呼吁大家，大乘佛教经典呼吁大家说尽量不要吃众生肉这样。但是这个呼吁啊，没有变成戒律，在那个小乘佛教的声闻，像你们受戒里面，你们那个三坛大戒里面，前两戒，前两坛啊，没有叫你吃素，只有那个饭碗戒才叫你吃素。饭碗戒是这个饭碗戒菩萨戒本这个书在印度没有原本，可能中亚地区传到中国来，那中国开始先流行，才吃素是这样。
这个我补充一点的话，我看到蓝老师写了一本书哈，《提婆达多的研究》还是什么，我把媒体问来，我还写得很精彩。提婆达多当时就建议佛陀说，他提倡的这个五种法四道，其中有一项就是说，我们应该通通什么？
全部吃素。
哎，提婆达多就建议佛陀，佛陀有没有采纳？并没有采纳。啊，佛陀为什么不采纳？佛陀大慈大悲，照说应该采纳，也就一种体会，在多体会。阿弥陀佛，是这样吧？他说佛教要适应，要开展，有些戒条会限制佛教的适应跟开展，你知道吗？啊，好，来。
今天是如果以基督徒来讲，今天是耶稣的复活日，不知道佛教徒们知不知道？
今天是观音菩萨圣诞，
也是观音菩萨圣诞。就这么巧啊，因为我是辅仁大学的毕业，所以就会跨到这两个地方。我早上赶到教堂去参加复活节， 那我看到教堂里面很多的年轻人，也看到很多外国人，也许这是一个学校啊。那我今天刚刚又赶过来，有点慢了。我这样看一看，好像都是老人家比较多，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对，哦，他们都年轻多二十几岁，像你，我是觉得你也二十几岁嘛，那你的心境。
没关系，让这位女士讲完好了。没关系，
简单讲，我们要把握时间。
对
对
对，
对
我想说，
在几分钟就要下课了。
是是是是，那耶稣他走的时候，就是在前天是受难，今天是复活，但是他有一个大弟子多默就不相信，不相信其他的弟子跟他说耶稣会复活，他说我不相信，人死了不可能复生，所以这个人死了，是不是就是说这个我们看到了他死这个眼耳鼻舌身意，我们就陷在这里面。而后来耶稣为了要让他知道，所以他在他的回程的路途中，他突然现身了，也就是说一般人说的奇迹。然后接着，这是不是耶稣就告诉他说，多么你过来摸摸看我身上的伤痕，摸了都是。就耶稣就跟他说了一句话说，你如果能够你看到我而相信我的人是有福的，如果你没有看到我而又相信我的人是更有福的，这个是不是也是有点接近所谓的心机里面的空隙？我想这说的那么简单，多么突然就有点那个。这个对不起，我后面要问的延伸的就是说，这个让我延伸到说那个这个问题，就是《金刚经》里面说无空跟解空啊，对一般人来讲，空性是很难懂的。那所以这个佛在讲《大般若经》讲22年，那您给我们说了这样很精辟的一个小时。实际上对我像我这样子一个才刚刚参学的人，我实在有点不太懂。当然我相信这边可能
简短一点，
老三都想说您拥有这样子这么多的智慧，然后浓缩成这样的话，你是不是可以建议我们在步入这样子一个佛教的这个路程当中，是不是可以有更多的准备？这个准备功夫您一定都酝酿出来，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谢谢
杨老师，简单的没有想到，就时间关系啊。
钱赚不起来。
他要你，学习空性要怎么样？
这别的问题很大了，当然，大概就是因为佛法哈，它延续2500年了，它中间有很多不同的系统，所以要回答你那的问题，变成小圣怎么讲，大圣怎么，密教怎么样，中国中外怎么样，很复杂，很复杂。不过你刚才讲的，我只知道那个不是空性，那两种的不是空性。那其他你说怎么样切入？大概用波罗蜜多这个方法切入，然后就三世诸佛大概是这样。这个佛教有很多道理是，它不一定说多困难，但是它微妙，它很微妙，在心理层次里面呢。比如说我们说关心到底心是什么，那很微妙。所以要慢慢揣摩，慢慢揣摩才会进入的。就像调，你看看电视台一样，要怎么样调？要天线，要插头，要频道，要装什么？要装个什么机上盒？就很多种条件复杂，最后你的心就跟那个真理契合。所以不是那么容易一下子就讲的，大概是这样。或者下课我私下我们再回答这个问题。
好了，差不多我们时间先就这样多了。心经的注解文非常多啊！我在初中的时候就看到台湾的高僧丁州法师啊，知道吗？他用天台宗解心经，解得好精彩。后来出家的时候，年轻的时候看到一个唯识学的大学者王德养居士，他用唯识学78式来解心经，也是解得好精彩。后来出家之后，看着导师解心经，用中观看着，又看着我口如心如，所以各家各派在解心经其实非常多。今天南老师讲的这个，有他的体验，有他的成就，以他一生投入佛教长期来讲，他刚刚提到的，我印象深刻，不要把空性解释成为消极，空性有它的什么积极性，一有空运故什么一切法得成，这个。说的我印象深刻，我听得非常的欢喜因为时间关系，接下来我还要去开会没关系，4月15号我还要来各位菩萨，我常见到他来参加，不错，我细微找过来，一老远帮他抬杠也了解那是我的课因为大家今天我们还是把握时间的如果还有什么重要问题吗？再给一个问题，其他的人有没有人要包括其他的人问的人要再问 蓝老师就住在台北，他在台北要没有开课，啊，蓝老师写作也很多，写作很多啊。我们如果我个人呢，我是敬佩蓝老师从年轻到现在40年的岁月，为佛教的行事耕耘，真的是台湾佛教史有贡献的，这一点我们要赞叹敬佩，要鼓掌。而且蓝老师心量非常大，在我很年轻的时候，我相当年轻啊，他就送了那些佛教的工具师啊，什么望月词典，日本人什么大汉的词典，什么词典哦。蓝老师打客人，那个是你掏了外婆三级，哦，几套的那个工具师送给我哎，真的是慈悲，可帮助人，阿弥陀佛，不要赞叹。
哎，我忘掉了。
我说练练不光，练练不光啊！今天借这个机会啊，提出来啊。最难得的是蓝老师肯答应，又回到我们印顺老师的道场啊，佛理讲堂这里来分享。他非常感谢提到了啊，他为什么推求说，印顺老师是玄奘以来什么一人啊？他是从某一个角度、某一个范围这样来肯定。哦，我们导师的一个成绩啊，今天也谢谢大家出席率这么高，天气这么冷啊，哦，这么踊跃来参加啊，谢谢各位，谢谢特别谢谢蓝教授，谢谢。
谢谢，
我
是向
老师跟蓝老师问讯，
谢谢，
谢谢蓝老师。今天的人文讲座就到这里结束，那请有空的人留下来帮我们回复场地，然后把这个椅子搬到那个桌子上面，我们待会要做打扫。
开始。
前面当天给你上，我给关系在哪里？我在爱。